上次最主要是在讲到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阴性称义，其实从第四章开始他就在讲阴性称义了，然后现在呢他讲到阴性称义的这个怎么讲，这个难得啊，这个果效哈，平安跟喜乐等等之类的东西。好，然后呢他后来要讲，就是保罗后来要讲一个例子，就是亚当的例子，他用亚当来做预表。好，大家那一段熟不熟啊？我们翻到第五章，大家都翻到第五章了吗？好，翻到第五章，我就不讲上半段，因为上半段上次手艺讲的还蛮仔细的，我就讲从第十二节开始到二十一节，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好，我们有圣经的，或者是有不管是和合本还是新译本，我们就一起来念，好吧？好，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不是十二节。好，请。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说我们再次的在这个时候打开你的话语，圣灵，我们求你来的这个时候真是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话语当中的奇妙。主啊，将那智慧启示的灵来赏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主啊，每一句话都对我们发光，每一句话都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圣灵，我们这时候恭敬的请你来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做我们的教师，借着我们众人的口来将你的真理，来将这阴性称义的道理再一次来显明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宝贵这不容易的救恩，主啊，让我们也因此而感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既然上次大家已经读过了，来吧，我也坐下。OK， 我只是比大家多了一本笔记本罢了，所以我们地位差不多平等。好啦，我们来看看。好，读完了这一段，不晓得大家第一个印象是什么？第一个 impression， 假装我们在小组查经。这个问题就是一个烂问题。你为什么要咳嗽那么大？为什么？因为这个问题就让人家无从回答起，对不对？然后大家就开始一片死寂。我再做一个错误示范，对。好了，然后我现在就来讲到说，在这里面出现了几个人物。
亚当。
亚当。好。 摩西啊，摩西，还有嘞，还有耶稣基督嘛，好，耶稣基督嘛，对了，就是这样，就是说这两个地，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出现两个主角，你发现不断重复的，一个是亚当，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保罗他写这一段的目的，他要用亚当来做一个表示，来表示什么呢？来表示耶稣基督，他用这两个东西来比较，好，这种东西，这种方法呢，我们其实就是在他在这个第十四节的时候已经写了，他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如果你看新译本的话，他就会讲说亚当是那将要来之人的预表。好，预表这个字我们常常听到，什么是预表啊？什么叫做预表啊？预表叫盖章，请解释清楚一下，刘弟兄。
盖下去不是有一个意，就是原来那个字的意思就是。
哦，盖章。但是呢？
看一下这个可时候是怎么样，怎么样看一下。
有点像这意思。对对对对对对。什么叫预表呢？就是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我用现在的事情来预先的把它表明出来。好，举个例子，我们常常讲到说什么预表耶稣基督啊，人事物都行哦。耶稣基督的预表哈，在旧约里面，好，一样祭物啦，对不对？祭物啊，大祭司啊，好，都是这个都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好，甚至是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东西？哦，铜蛇啊。仰望那个铜蛇，对不对？也是，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说，旧约时代的人事物，除了它本身它具有一些历史意义之外，它还隐含着未来的意义。好，这未来的意义就要在新约里面才能够看得出来。所以呢，就是用这种预表的这种人事物，就把新约跟旧约怎么样连起来，好，就有一个关联性，有一个前后呼应的这个作用，这个叫做预表。所以呢，现在你就知道说，所以呢，保罗在这个地方要用亚当来做耶稣基督的预表，就表示什么？有一些东西是亚当跟耶稣基督很像的。那请注意哦，预表只是预表，不是 exactly 等于。好，所以就是说，不是所有亚当的东西都可以硬生生的套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他要用这个亚当好的某些特质来讲耶稣基督 ，OK， 好，所以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我们来看看第十二节，我们这一节一节来解了。好，他说，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你看到这边，你的圣经不知道是不是句号，是吗？对。其实它应该是一个破折号，他这句话讲到这边没完，或者一横，然后下面要再解释，对，然后这句话没讲完，他就急着要解释下面的东西。好，为什么他要解释下面的东西？因为他要把这个罪，好，把这个亚当的 limitation 先解释出来。不过我们先来看第十二节，好，就如这个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上次我听到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一人是哪一人啊？有人就说，小哦。对，这一人是指哪一人啊？亚当嘛，好，对，那入了世界是什么意思？对，这世界是什么？人类。Exactly 来讲的话就是人类，这个罪呢从亚当这个人进到了人类，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亚当等于算是一个全人类的代表，对不对？好，亚当，所以从亚当就进到了全人类。好，然后呢跟着罪来的是什么呢？死。对，跟着罪来的就是死，所以呢人人都必有意思，对不对？于是呢死就临到众人了。好了，那现在就是很好玩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罪来了， 所以呢，人人都要死。如果呢，人人这里面有一个人人，他没有罪，他死不会死啊，他就不会死，对不对？他就不会死。如果这人没罪的话，他就不会死。可是我们看到，从古到今，人人都死了，所以呢，我们推出来，所以人人都犯了罪，所以这就是他后面这个地方讲的说，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又临到众人。然后我们从这地方看到，因为死临到众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就知道众人都犯了罪。好，众人都犯了罪。OK， 那众人怎么个犯罪法呀？我们是怎么犯罪的？他在第十三节就开始急急忙忙来解释哦，他说没有律法以前罪就已经在世上了，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天哪，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我们记记得我们以前没有律法过犯怎么样，又过犯也不算过犯，对不对？我们以前解释过这一节经文，这什么意思？我知道解释一遍一定不会记得，所有东西都要讲七遍，用不同方法讲才会记得。真的，这是真的，这不是开玩笑。所以要是你的小孩不听话的话，你要了解，要用不同方法讲七遍他才会记得。对，所以这是不知道怎么样说，没有律法以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是没有律法罪也不算是罪。我们讲到说，我们在之前讲到说，罪，好，罪本来就在那个地方，可是在没有律法以前，它怎么样？它没有变成一个有意识的过犯。好，超速呢？我上次讲的那个例子，超速呢是照超，对不对？那个时速可能还是开到80、100，但是呢，当没有那个65那个 speed limit 的那个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只是这样开嘛，虽然你还是在犯罪。但是你就不 aware 你有一个犯罪，好，还是犯，只是本体这个自我意识没有意识到。那今天呢，65的 sign hold 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的油门一只脚这样子给它踩下去，然后眼睛看在那个65，然后看看自己的仪表板写80，我知道一件事叫做我超速，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我超速这个 concept 就进来了，就是它就变成一个有意识的过犯。我以前不知道我超速，因为我不知道 speed limit， 但是我现在知道我超速。你看这个罪，好，本来呢罪不算罪是什么意思？罪呢好像还没办法抓到你的尾巴，可是呢当这个律法出来了以后，那罪就抓到你的尾巴了，它就变成一个有意识的过犯。所以他这个地方讲说，没有律法以前，罪是不是已经存在了？是的，人已经在 disobey God， 好，所以人已经在行悖逆的事情。那为什么要有大洪水啊？是不是人已经开始在做一些荒唐的事情？可是那个时候人呢，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多么荒唐，直到律法颁布下来。好，所以他在这边地方讲到说，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罪没有办法来告诉你说你这样子是错的。好，就不是说罪没有办法来告诉你，就是说没有律法来告诉你说你这样做是错的。但是罪有没有 consequence？ 有，这 consequence 不管你知道还是不知道，它还是临到众人。就好像我们不知道地心引力之前，苹果照样掉在地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没有律法，罪虽然不知道，好，这个犯罪的人并不知道，但是呢，这个罪所伴随来的这 consequence。这个死是跟着罪一起的，只要你犯罪，管你知道不知道，死就来了。嗯，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然后他第14节说什么？他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了。”这就是讲到说，虽然没有律法，亚当到摩西是怎么样？是讲没有律法的时候，对，还律法还没有颁布的时候，律法还没有颁布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人人还是都死了。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死。在这个人类的世界当中来掌权，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没有律法，但是他们有没有犯罪？有，他们还是犯了罪。 犯了罪，很不幸，结果就是死。对，就是这样子。好，然后他后来讲到说，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好了，现在有两个，人人怎么犯罪法？第一个是没有律法之前，反正罪都已经在了。好，罪已经在，所以呢，没有律法之前呢，你虽然没有意识的来犯罪，好，虽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犯，但是还是犯了罪。好，第二种呢是什么样的？那些不像亚当犯了什么犯一样罪过的，好，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那些不像亚当犯一样罪过的？没有违，对，就是没有讲说他 specifically 讲说没有像亚当一样违反神那个特殊的那个诫命的。好，虽然我们都没有人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但是呢，我们还在死的权下，我们还是在死的权下，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很不好像很不公平的样子？对不对？我没有犯罪啊，我没有犯那个罪啊，为什么我也在那个权下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万一你的慕道友，万一你们小组里面的慕道友问你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好惨，好惨，是不是？对，那怎么样？
会不会因为是？亚当他是我们祖宗嘛，
嗯哼，
那我们家就是他的后代嘛，
嗯，
那他犯罪本身我们就有了免罪，再加上神的咒诅都已经受伤，就是这样，所以不是全身，因为他犯罪本身就受
伤了，嗯哼，
就必然你看，
对，所以人人哈，这个
是一点对。
其实他是在讲一个原罪，没有错，他是在讲一个这样的一个观念，好，就是说亚当他犯了一条明显的诫命，这件事情怎么跟全人类扯上关系呢？好，两种扯上关系法，第一个，亚当他是全人类的代表，我们都是从他而出的，就好像怎么样，就好像说我把这只鱼从海里抓到鱼缸，它生的世世代代的小鱼都在哪里？鱼缸里，所以我们在亚当里也像这个样子，就是我这个罪已经怎么样厚厚的这样子包裹住亚当了，以至于他的后代子孙都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罪的权势。好，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因为亚当他犯罪了，我们从亚当那边来的呢，我们也就继承了一个什么？我们就继承了一个败坏的本性，我们就讲罪性。所以我们讲说人都有原罪。好，原罪呢，这一方面你可以讲说是亚当犯罪这件事情，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里面都有一个罪性，我们里面都有一个罪性，所以呢，没有人教你就会做坏事，不是因为我们的 education 很失败，当然我们的 education 也是蛮失败的，好，我们的教育也是蛮失败的，但是呢，人之所以是坏是怎么样？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人里面有这个罪性。我从来没有教我女儿撒谎哎，可是她就会，她就会知道说，如果把这件事情赖给弟弟的话，就不用被打。神奇吧？这就是罪性。对，所以呢，因为有罪性，我们会犯罪，我们就会有罪行出来。所以在这件事情上说，人人都犯了罪呢。两个 possibility， 第一个是我们里面有这个罪性，因为有这个罪性，我们就会 eventually 有这个罪性出来，只是看你忍得久还是忍得不久而已，对不对？也其实可能根本忍不动，罪发动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好了，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在下面，好，这个地方呢算是他把讲完了，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呢？他为什么要讲这？突然之间，那个因为众人都犯罪，破折号没讲完，然后跳到讲到罪跟摩西，啊不是讲到罪跟亚当。为什么讲到罪跟亚当？因为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想要预表，他想要用亚当来做耶稣基督预表。可是他又实在是知道说亚当跟耶稣基督差太多了，所以我先把亚当讲清楚，是这样子。然后我接下来要用亚当来预表耶稣基督的时候，我要告诉你说，耶稣基督比亚当的那个东西哦， 亚当犯的罪，因为他要用亚当犯的罪跟耶稣基督的好，好，亚当的坏跟耶稣基督好来预表。那通常预表就是这样的，一个坏一个好，一个坏一个好，对，就是对，就是对比的关系。可是在这个地方，保罗他想要讲的是说这个坏，但是这个极好，所以他先把亚当的这个坏先讲清楚，他这个坏是这个样子。好，然后呢，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好，再来看说第十五节。只是过犯不如恩典，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好，我现在请大家来做一件事情，我们来做一个表格，其实那个手印已经做过，但是我们可以做更细一点。第十五节，好，我们现在来，我们看亚当，亚当，这个字好像应该念亚，然后呢还有耶稣。好，我们就比较亚当耶稣，然后过犯跟恩典。好，怎么样？第十五节在比什么呢？第十五节说什么？过犯跟恩赐嘛，哈，怎么样？因一人的过犯，好，过犯。然后呢怎么样造成了一个什么结果？大家都死了。对，然后呢耶稣呢，因为耶稣基督，对不对？这地方没有讲什么东西，括号怎么样？什么东西就领导人啦、啊，恩典有两个哦，恩典是神的恩典。哎，这个地方好好玩哦，这个地方我昨天看了好久。神的恩典还有什么东西啊？基督的赏赐。第十五节这个地方讲到说，因为亚当一人的过犯，所以就众人都死了。然后这边呢却没有讲说什么，他就讲到说神的恩典跟耶稣基督的赏赐就临到众人，对不对？什么东西？哎，是耶。嗯，什么东西走火吗？后面没有人啊，而且后面没有味道。哎呦，真的好好明显，我们应该好明显。有，好，我们只好踩一窝蛋就去救火。对，好，再来第十六节。我们先把它列出来，这个你们大家可以做这个功课。来，请告诉我第十六节是什么？其实呢，如果你看新译本的话，这里的那个对称的情形就会比较明显，合作本比较不那么清楚。嗯，怎么样？在亚当里面，因为怎么样一次的过犯，对不对？就啊， 哇，也有。在放 DVD 啊？煮咖啡或什么之类的，对，那煮咖啡。哦，吓人。他断了、啊，那边已经断了，煮咖啡那边已经断电了。对，只是说他现在就把它打开。对。嗯。好，来回到第十六题。对。校订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义华大哥。
一人的过
犯，然后怎么样？然后就校订，因为一人的过犯就校订了。到底是谁？对，好像众人没有咖啡可以喝。因为一人的过犯，他就被我们定罪了。这个定罪，然后呢，接下来就什么，什么东西就来了，审判就来了，对不对？马上就被石头打死了。然后呢，耶稣怎么样？我这个地方难了、哦，有一点难。然后呢，恩赐他没有讲耶稣，他说恩赐乃是由许多的过犯而称义。这样子定罪要审判，我是写恩赐，好，这个地方不能用箭头，那我用许多的过犯，这是一次哦，一次的过犯，许多过犯，然后怎么样诚意，哎呀，保罗啊，保罗啊，你到底在怎么个对照法呀？首先，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东西恩赐。这个恩赐呢，跟什么地方很像？从第十五节，第十五节这地方，这个恩赐是在讲这个神的恩典呢，还是基督的赏赐呢？神的恩典是什么呢？基督耶稣基督的赏赐是什么呢？我们糊里糊涂的哗啦哗啦的念过去，就觉得好像都是一样的，但是有没有不一样？说实在，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我们来看一看，看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啊。目前来讲没什么蛛丝马迹，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十七节。第十七节，他讲到什么呢？第十七节说什么？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要需要打开这个，好，好。可是他是在哪里凑啊？是在这里凑吧？就是在这里凑。OK， 好，那没关系，靠耶稣基督。好，哦。所以才会这么臭。好，有没有新译本的？念一下这一段第十七节。我的新译本为什么怎么没有？今天没有卡比放在这里。
如果是那一人的过犯，就因着那一人而掌权，那些丰富的恩典，并且得公义为赏赐的，就更要因这一位耶稣基督在生命中掌权。
OK， 这句话有一点点难。首先我们看到一人的过犯比较简单了哈，亚当的过犯，我们就讲亚当的过犯，我们已经把它归在亚当这一类了，所以就写过犯就好。亚当的过犯然后怎么样造成了一个后果，谁掌权？死就掌权了嘛，对不对？死掌权，掌权，然后呢，这 个地方讲到什么？讲到有一个人掌权，这个人有一个什么特质？你看到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常常都在这个地方讲，他说耶稣基督掌权。啊哈，仔细读一下，不是耶稣基督掌权，看看是谁来掌权。这地方有一个就是蒙丰富的恩典的，这有一个人是蒙了丰富的恩典，好，丰富的恩典，丰富的恩典。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有什么东西？有公义为赏赐的，对不对？哦，我们终于找到一个赏赐了。好，这里有一种人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要来怎么样，在生命中掌权。你看哦，这个地方很厉害的。好，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一个赏赐，这个赏赐是指什么？公义。这个公义是什么？我做的蛮好的？不是，这个公义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公义，耶稣基督的所做的这个公义。所以这个公义来赏赐给谁？给人，给我。对，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他说我们，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来解释回去，耶稣基督的赏赐，我们可以讲就是这个因信称义，就是这个公义。好，因着神的恩典，有神的恩典，还有耶稣基督的公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呢，因着第十六节讲，因着一次的过犯，接下来的 consequence 是定罪，接下来 consequence 就是审判。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恩赐，这个恩赐是什么？就是他所成就的这个公义，他所成就的这个义，在我们面对许多的过犯的时候，免惊，不用怕。为什么？因为这个公义他已经让我们称义了。因为耶稣基督做的这个公义，做成的这个公义，已经可以让我们面对许多的过犯。你看，一次的过犯对照许多的过犯，当一次的过犯带来的 consequence 是定罪跟审判的时候，你看耶稣基督所做成的这个恩典，让我们面对许多的过犯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诚意，这个厉害吧？让我花很久的头脑去想。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再讲到说，因为过犯死掌权了。我们想想看，如果对仗的话，就说那因为耶稣基督有恩典喽，谁先掌权啊？死的相反的是什么？活嘛，哈，生命嘛，生命要掌权。可在这地方，你看，是谁掌权？是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蒙丰富的恩典，有公义为赏赐的人，他要在生命中掌权，不是生命在掌权哦，是人掌权。你看到没有？他当耶稣基督他成就了这个公义的时候，生命的主权还到人的身上。我们真的成为君王，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君王。我们真的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所成就这个公义，我们恢复到神原来的创造。神原来的创造是怎么样？他叫我们做君王的。神本来给人这个生命，就是让我们来做君王，来不单单是管辖这个世界，地上的这个飞鸟走兽，好，虫鱼花草，还有我们自己。可是当亚当犯罪的时候，这个生命的主权怎么样？给了谁？给了死啊，死掌权，给了罪了。这个生命主权给了罪。现在呢，赢回来的不是只是生命在掌权而已，是我这个人可以在我的生命当中来掌权。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有100%的自由。就100%自由。这也是为什么到后来的时候，也保罗他要讲到奴仆的这个观念。你已经不是奴仆了，你现在是生命的主人了。你现在要服从谁？你要谁当你的老板？对，给大家一个推那个泼那个，对吧？先尝一下。 好，你看在这个地方，这地方就看到说，哇，亚当的，你看，你看保罗他想要做的事情，他想要用亚当来预表耶稣，可是他实在知道亚当跟耶稣差太多了，差太多了。亚当做了这些坏事，跟耶稣的恩典一比起来，我们就显出耶稣恩典的浩大高超，对，在这个地方。好，第十八节，因为亚当的过犯，其实他这个很重复，但是还是很必要，因为亚当的过犯怎么样？全人类都被定罪了，对不对？众人被定罪，因着一个人没有好好的擦擦头，众人都不能喝咖啡。对，然后呢，因耶稣基督的义行，耶稣基督的义行是什么？移环抓修啊！我们在用预表啊！因着耶稣基督的义行，因着我们一华大哥及时发现义行，阻止了一场大祸，让我们又有咖啡可以喝。因着耶稣基督的义行，然后呢，全人类都被称义，全人类啊，众人都被称义。这个地方啊，如果你是什么亚米念啊加尔文的，你就在这边死掉。亚米念就很高兴，加尔文就死在那里。好，加尔文，我对，是怎样？他这个地方讲到说众人，他就没有讲到是全人类，所以他这地方讲到说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恩，他的功效是足以让全人类都称义的。保罗在这边留了一个伏笔，但是呢，有没有全人类都称义呢？等于明显也是没有，但是耶稣基督他的义行是可以让全人类都称义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九节。第十九节呢，我在读经的时候我就把它变成叫做蝴蝶效应节。大家知道蝴蝶效应吗？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我没看过，听说蛮好看的。蝴蝶效应 The Butterfly Effect， 他是说什么？他是讲到说有一只蝴蝶，他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拍拍拍拍那个翅膀，结果呢就在东京造成了不知道是大地震还是大海啸之类的。对，这叫做蝴蝶效应，就是说当我们在一个系统里面的时候，所有的一个 movement 都会有 consequence，都会有 consequence， 所以他就把它叫做，而且 consequence 可能非常的大，所以他就把它叫做这个，对，这里有一个term叫做蝴蝶效应 ，butterfly effect， 中央公园的蝴蝶拍一拍翅膀，就造成了大东京的大海啸，好像是大海啸，我有点忘记。对，所以呢，你看亚当一个人不听话，怎么样？我们众人就被定罪啊，是不是啊？因为一人的过犯。哦，这是他的行为嘛，对不对？这是他的行为啊，是亚当一个人自己做的事情。结果呢，我们因着上帝，我觉得神真的对我们太好，这个咖啡一定是为我们这堂课烧掉的，要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够这么明显的体会这个蝴蝶效应呢？对啊，你知道吗？因为一个人的过犯。众人没有咖啡喝，等到西夫牧师讲到的时候，很生气，说怎么大家都在打瞌睡？哇，蝴蝶效应呢？对吧？对，你看，造成有，对他可能，他可能那个一把火起来了，然后呢，怎么样？结果呢，这个发了一个脾气，让下面的那牧道也觉得这个人真没见证，然后，然后他就没有得救了。结果他本来可能是神预定要来拯救众人的那个。叫什么？Billy Graham， 开玩笑，这个神的旨意不会是这个样子哈。好，因着一个人的过犯，因着一个人的行为，结果呢，我们得到一个结果，叫做大家都被定罪了，对不对？所以呢，因着一个人的义行，哦，我写到耶稣基督罪，定罪，写小字一点，定罪， 然后因着耶稣基督的义行怎么样？这也是他的行为嘛，他的义行，他为我们，他这也是一个行为。然后怎么样？众人就都称义得生了，对不对？我们就都称义了。称义之后，很自然的结果就是得生命。为什么？因为称义的话就没有死的问题了，所以很自然的结果就是得生命。然后呢，因着一个人的悖逆，好像这个地方他在讲重复的话，但是我是觉得说有一点道理。为什么呢？悖逆是什么？悖逆不是过犯，悖逆是一个心态。因着一个人悖逆，然后怎么样？我们都被列为罪人，我们都有这个悖逆，被列为罪人。这个列为也是有一点小问的，但是我们现在就不讲这个小问。好，因为一个人悖逆，众人就被列为罪人，也因着一个人的顺服，耶稣基督的顺服，顺服也是一个态度嘛。对，其实应该说是态度，没关系，一样，顺服，怎么样？我们就被列为义人。列为义人，那第十九节就是这样。好，然后呢，第二十节有一点插入，好，他插入了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律法。从罪亚当的过犯到耶稣的义行，中间有一个东西叫做律法。为什么要有这个律法嘞？哎，叫人知罪。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律法的颁布哦，不是一个无厘头的事情，不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是必须的一件事。律法必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来颁布。好，律法怎么样呢？因为当律法颁布下来的时候，圣经上面怎么说？罪就怎么样？好，律法颁布下来怎么样？第二十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什么？过犯显多。好，我们讲到那个过犯，哈，律法一颁布下来的，本来呢他犯罪不知罪，但是律法一颁布下来的，他犯了罪他就知道了。我们把这个知道，这个有意识的这种罪呢，我们就叫做过犯。好，我这是我说了，好，我们就把它定作过犯。我觉得好像过犯常常都是这样。然后呢，为什么律法一颁布了，过犯就显多了？
标准
啊？是是是，所以就是说，这个当本来呢，那个警察在这个地方抓超速。都不太能够抓，为什么？因为没有犯。可是当那65的那个被人民透出来之后呢，他就可以拼命开 ticket 了。好，有点这个意思，就是说当那个律法没有颁布下来的时候，罪怎么讲？就是没有尾巴可以抓住你嘛。好，没有律法的时候，你虽然犯罪，但是我没办法定你罪啊。好，所以律法一颁布了，过犯就显多了，就是这个有意识人有意识的这种犯罪呢，就显出来了。可能不见得是多，但是显出来就显得多了。好，这是第一种解释方法。第二种解释的方法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我们的罪是不断的累积的，对不对？累积到一个地步，上帝受不了，在挪亚那个时候毁灭全世界。然后你看现在，是不是还是一样的 pattern？好，就是好像人就是这样子，一下子呢被神惩罚了以后呢，哦、回心转意，可是呢回心转意没一阵子又忘记了，然后又开始越做越坏，越做越坏，越做越坏，越做越坏，好像那个罪的那个强度啊就一直在累积。所以你看，当律法一颁布下来，那这地方我觉得是有可以，你可以说双重解法。当律法颁布下来之后，是的，过犯因着这个律法显出来了，可是同时它的值跟量也真是增多了。 就是从我们的人类历史上面来看，说质跟量也是增多，但是他接下来讲到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哦，这是什么意思啊？罪一直不断的增多，质跟量上都增多，到什么时候是一个极致？到什么时候是一个极致？你觉得在人类历史当中有一个罪，罪到最高点，再也不能更罪了？
耶稣来了，在耶稣钉十字架
那时候，罪到最高点，连救主都要把他钉死。罪到最高点，十字架。可是呢，在十字架上，罪得胜了吗？还是恩典得胜？恩典得胜。在十字架上，即使是人类的罪到最极致的时候，在那十字架上的时候，神的恩典还是在那个地方，神的恩典还是 overcome 这个罪。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什么？罪到最高点的时候，罪在这个十字架上的时候，还有恩典，而且恩典更多，因为这个十字架。怎么样？神的恩典不单单流到以色列人，神的恩典还流到外邦人。嗯，真的是哦，我觉得这个地方哦，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哇，呵呵，真的就是像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格外的多。我觉得这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应用在我的身上，就是说，当我不小心被过犯所胜的时候，我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恩典都是比我所犯的罪还要再加一，恩典永远大过过犯。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来到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永远可以悔改，我们永远可以支取恩典，没有哪一次说我犯罪犯到一个地步，神的恩典不能救我了，因为恩典比过犯都要多得多。我们要记得这个地方，神所成就的公义，让我们面对许多的过犯的时候，我们还能站立得稳，因为我们有这个称义的地位。这其实并不容易耶，因为我们的良心时常的软弱，然后罪也不断的在我们的里面来控告我们。我们真的就是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站立得稳。对，不是说我们可以继续犯罪，这个地方以后保罗会在讲说，绝对不是，你要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了。你要把你的身体献上给这个公义的主，但是千万不要。但是因为我们还处在一个怎么讲？我们还处在这个低 day 啊，大家知道不知道低 day 这个事情？低 day 就是说，当初那个他的这就是用到那个当初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从盟军好、哦、登陆诺曼底岛的时候，他们那时候讲的就是低 day。他们一登陆诺曼底岛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打胜的时候，其实整场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胜了。可是呢，在各个地方，不管在亚洲还是在欧洲，都还有零星的小战争。盟军有的时候还是会打败仗啊，还是会有人被德军掳去啊，对。但是呢，整个说来已经胜了，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打完了。好，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 D day 之后，还没有真正到那个全面得胜的地步，但是呢，已经得胜了。有没有征战？有。会不会失败？会。有没有恩典？有恩典，绝对可以靠着恩典再站起来。最怕就是被敌人掳去，还被他骗说你完蛋了啦，你失败了，这是最惨的状况，所以千万不能被他骗去。好了，第二十一节，最难，我觉得最难嘛。好，第二十一节他讲到什么？他说，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如果你看到和合本的话，不是和合本，如果你看到新译本的话，怎么讲？罪借着死掌权，照样恩典也借着义掌权，然后呢，使人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进入永生。对，这地方很难。为什么？什么叫做罪借着死掌权？我想了半天想不懂，后来发现原来不是只有我想不懂而已，我看到很多解经书人家也不太懂。 所以这保罗的地方就是写得很难，但是我就把它想成是这样，把我的 two cents contribute 给大家。你们先想想看，你觉得这个地方他在说什么？好像这种，我觉得读经是这样，就是我们呼里呼啦的读过去的时候，你看好像看懂了，但是实际上你在深究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没有通。对，但是当你仔细在看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到说，哇，神的亮光就向我们来解开。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研经啊，好，不是只是读经而已，要有的时候要花时间来研经。好，第二十一节哈，我觉得有一个观念，好，就是说罪的结果是死，好，死是罪的结果，但是呢。罪会造成死这件事情呢，不是罪自己说的，罪没有这个权柄，是谁说的？
是神说的。
是神说的。神说呢，当你犯罪的时候，就有一个 bonus 叫做死，就黏住了，就有一个双胞胎兄弟，就是死。所以呢，基本上你看到死这件事情，是神掌权的记号。是神掌权的记号，是神让罪带来的 consequence。所以当我们看到死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说，哦，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是，死也是在神的掌握当中，是死的，死是掌权者，好，死是因为死之所以是能够掌权，是神叫他做的，所以神还是 ultimate 的那个掌权的。然后呢，这个地方他在讲到说，当罪作王的时候怎么样？罪作王。人就死了。然后当恩典作王的时候呢？恩典作王，哎，我怎么写点点？恩典作王怎么样？人就可以称义，是不是？他是这样写的。恩典借着义作王，好，这个义是什么？这个义就称义啊。好，罪作王的时候人就死了，当恩典作王的时候，我们呢就可以称义。然后呢，在耶稣基督里呢，当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人就得永生。其实为什么我们得永生，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有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 participate 有这个永生。好，第二十一节这个地方，其实这是我的解释，你们可以不用抄，因为可能是错的。可是我觉得 it makes sense。对，当罪作王的时候，人就死，人就在这个权势之下，伴随来的东西呢就是死。当恩典作王的时候呢，当你我们容许恩典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所得到的另外一个 bonus 就是称义。有称义这件事情，称义这件事情是谁做的？是耶稣基督做的。我们能称义这件事情，是因为耶稣基督。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得到生命，人就不死了，人就得生命。好了，这一大段被我呼里呼喳的讲，希望你们不要呼里呼喳的搞不清楚。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律法是教做还是很多哈，
嗯，
我这里其实是，我觉得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律法本身是完
全
的，
嗯哼，
多面，所以它是不断的揭露人的败坏各个方面，
是，
所以你如果是本来一个人他，好像是杀人吧，就这个给别人砍断枪，
嗯哼，
他有那么多的戒律，你看，一个人不仅是这一方面的。
嗯，
这是一个。另外呢，我觉得他因为这个律法颁布以后呢， 人因为就像保罗说的小心思会出来嘛，
嗯，
他的心罪也会显多，他说对，就在他本来这个罪上他也会显多，比方说他杀人，他本来如果是没有律法，他杀了就杀了，
嗯哼，
那现在有个地方就定他的罪，
嗯，
那他不愿意对，显出他的不顺，对不对？
嗯哼，
我自己已经有这个罪了，
嗯，
那他不顺，他有行为，他就要去把他看见他能再杀掉，
哎，是，
他不就他就
对对对
更多，所以我觉得律法是不断的揭露人的败坏。可是他没有能力让你不败坏那个行为，
是，没错，
律师可做不出来。
对对对对，律法的功用也只能到这个地方，就是我告诉你，你违法了，对，我告诉你，你犯罪了，但是你要怎么不犯罪？律法说我不知道。
对，他并不是说律法使人罪多，是律法把人的罪越一层一层剥。
对对对对对，是的，
yeah.
对，没错，对，就是这个。
就像你超速的人也是，他就骗人了，我没超速，
对，
买个什么东西来。
哈
哈
哈哈哈！没有错。对对对
对。
没错，是的。本来只是犯一个杀人罪，后来再犯一个说谎罪，然后再犯一个什么，对吧？
都是因为别人看到犯罪把他谋杀了。
嗯，对对对。
其他的，那就是完全因此不犯的。
是的。
他可能不会是。
嗯。
所以我觉得律法是非常能够切实揭露人本性的败坏。
没错，嗯，谢谢神爪的分享。还有没有？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先结束祷告，之后我们可以再讨论。所以说，我们实在是从第五章的后半段里面，说我们从亚当跟耶稣的比较当中，我们实在是看到主啊，你的恩典何其的浩大。主啊，当我们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主啊，你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恩典。主，而且这个恩典不单单带领我们从罪恶当中出光，进到光明当中。主啊，更是帮助我们从光明里面要进到荣耀当中。主啊，就求你，当我们在走这条信仰的道路上的时候，主啊，你自己的光不断的向我们来开启，你自己的恩典不断的向我们来彰显，以至于我们这个人真是越走越光明，越走越荣耀，直到我们这个生命能够向你。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主啊，因着你的恩典，主，让我们能够重新再做我们生命的主。虽然这件事情还没有实现，但是主啊，我们知道当那末世，当那最后你要来的时候，主啊，当我们有这个荣耀的生命的时候，主啊，你所应许的必要来成就。主，我就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低day的时候，在我们面对每一场战役的时候，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得胜再得胜。主，我谢谢你，我们把我们今天的时间来向你仰望。主啊，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事情在教会里面，还有聚会完之后要来打扫。主啊，就求你在这个时候，你赐给我们众人力量。主啊，赐给我们众人一个爱教会的心，主，让我们在为这个地上的家，每个人都尽一份心力。也真的是谢谢你帮我们预备好的同工，纪念他们的劳苦。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